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四月七号，公元2003年六月七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喇大克民众举行西藏独立合影徒步游行活动；美国出版新书透露中国核试验和导弹发射数据；中国水污染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支持西藏独立，喇大克民众举行宣传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以喇大克僧人洛桑克柱为领队，共有17人参加并展开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目的是为了支持西藏独立，在喇大克民众当中做到西藏问题的广泛宣传。游行者一路宣传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共入侵西藏之后如何对藏人实施高压政策等。此次徒步游行活动是从喇大克首府勒到距离200公里的托嘎县之间举行的，前天正式在终点站托嘎县圆满结束。参加此次徒步游行活动的领队僧人洛桑克柱在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们还将计划在今年从印度德尔顿到首都新德里之间举行宣传西藏问题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洛桑克柱向本台继续表示，这次参加从喇大克首府勒到托嘎县之间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共有17人，年龄最大的是73岁，最小的是30岁，其中包括僧人、尼姑和俗人，一路所需经费和用品都是自己准备的，同时拒绝接受路人的募捐。他说，西藏被中共入侵失去自由之后，喇大克的藏传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中共在藏印边界部署大量军警，还把西藏作为核武器实验基地，对此直接对印度造成严重的威胁。我们就以这些方面一路向喇大克民众进行宣传，每到一站我们就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并异口同声表示永远支持我们的活动。洛桑克柱最后表示，结束徒步游行活动之后，我们返抵到出发地喇大克首府勒时，受到当地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以及民众的热烈欢迎，并对我们敬献哈达进行了热情接待。据了解，上述游行者曾多次参加过类似的宣传西藏问题徒步游行活动，他们还计划在今年内再次举行印度德尔顿至首都新德里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来继续宣传西藏问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多，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出版新书透露中国核试验和导弹发射数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英国 BBC 消息，就在国际登山界庆祝珠穆朗玛峰被攻克50周年之际，一本名为《喜马拉雅山的间谍》的书在美国出版，该书的作者之一是印度前著名登山队员辛格克列。克列首次透露了在冷战期间他如何帮助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喜马拉雅山地区收集中国核武器情报的。1964年10月16号，中国首次试爆了原子弹，轰然挤入了国际核子俱乐部，美国对此感到极为关注，并且极力探取祖母背后的任何核武器发展的情报。刚刚同中国打了边界战争的印度当然更是忧心忡忡，急于刺探中南海的核战略细节。 BBC 报道说，那是间谍卫星还没有出现的年代， 而中国的核试验场地罗布泊处于遥远的新疆荒漠之中，美印两国的情报当局苦于没有任何全天候监控手段。不过情报当局很快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在遥远的新疆喜马拉雅山安放一个核动力杆印器，来长期记录中国核试验和导弹发射的数据。情报当局认识到，如此复杂艰难的任务，即使训练有素的常规间谍也无法胜任，人选只能放在对喜马拉雅山脉有丰富知识的印度登山队员身上。最著名的登山队员，攻克过珠穆朗玛峰的辛格克利，变成了这次绝密行动的带头人。 BBC 报道说，喜马拉雅山的间谍一书详细描述了小组成员们是如何遭受重重的天险，克服冻伤雪盲，执行这项间谍使命的。书中披露，队员们还丢失了部分放射性材料，可能至今对环境造成影响。有关中央情报局在喜马拉雅山安放仪器监视中国核武器发展的消息，在许多年前已经透露出来，但是通过长篇著述专门介绍，这还是头一次。此外，书中还包括了大量照片和地图，可能会使读者对此大胆行动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央社报道，中国日前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的水、大气等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全年因干旱、暴雨、热带风暴、沙尘暴等气候灾害造成的农作物损害属于中等偏重年份。中国的国家环保总局官员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会上发布2002年环境状况公报中指出，中国七大江河水系多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满足一至三类水质要求的断面不足 30%， 41% 的监测断面属于劣五类水质。辽河、海海水系污染严重，劣五类水体占 60% 以上。七大水系污染程度有重到轻的水系依次是海河、辽河、黄河、淮河、松花江、珠江和长江。据 BBC 报道，中国官员在星期四表示，中国两大河流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污染危机，可能会有水源紧缺的情况，而刚刚开始蓄水的三峡水库也面临水质变差的可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在世界环境日对记者们说，中国是一个缺乏水源的国家，而水污染情况仍然非常严重。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清中义的缘起赞。
都不应该睡觉了，那中夜的时候可以睡觉，因为我们身体的某一部分是需要睡眠而维持的，所以这时候可以睡觉。但是在中夜睡觉的时候呢，亦不令无果，也并不说不要有善心，也就是快睡的时候呢，那以善心来去睡的话，那在睡眠的这一段期间之中，我们也是在行善的。总而言之就是昼夜六时都能行善的缘故，所以具足正念于中年。那而言，那我们最好不要有养鸡场、养猪场或者养鱼场，那这最好就不要有就对了。因为对，我也时常对藏人说，那在以流亡的西藏人这个社会当中，那因为我一直大力在阻挡这一方面的这个养牛养鸡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活动啊，所以呢，除非他们刚开始有这样一个建议，就是说为了吃蛋，所以就是情况开源要一个养鸡场就对了。那后来鸡越来越多，那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最后也没有了。那时常对这些，我也时常对一些喜马拉雅山区的这些居民说这一些话啊，我对他们说，真的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当然另当回事了。除此以外，一个佛教家庭，一个佛教徒而言呢，最好不要养鸡养牛啊，或者是养猪等，不然呢我们时常在研究 那在这个中观心论里面真有说过，因为在此时对此众生没有伤害的缘故，那也就是说在市场卖的这种荤食呢，因为这个众生已经杀了，已经死掉了，那也不是为了我们而杀的缘故，所以这个肉呢属于三斤肉了，那这样的话是可以食用的。假设是为了自己而杀的这种肉的话呢，那属于非三斤肉，那这时候就不能吃了，不能食用。那在佛陀的一些经藏里面，佛陀亲口说的一些经典里面，有时候呢是完全的禁止荤食，那有时候呢就是把肉食分很多的这个类别，那这种肉是可以吃的，其他是不能吃的啊，有这样一个开源。那至于就是一般寺院啊，或者是比较大的团体来讲的话，那最好不要吃荤食，因为一个寺院或大的团体来吃荤食的话呢，那就是为了这个团体必须要杀很多的肉，没有杀很多畜生，因为他所供应的肉食是非常的庞大的，所以呢以寺院来讲的话，那最好不要吃这个荤食了。那在此我们看到下面这一句，我们慈悲喜意即正舍恒常时中正修习，虽未能得其上品，能获范世之安乐。也就讲到自无量心，那慈悲喜舍就这四无量心，不忍他人痛苦的这个怜悯心，这是悲嘛，那慈希望他人得到欢乐的这个慈心喜正舍，那这四种的无量心为什么称为无量，因为所缘无量还有他功德无量的缘故，所以恒常时中正修习，应该时常修习，就是修持了这四无量心呢。虽未能得其上品，那这里的上品就叫涅槃，虽然没有得到涅槃呢，但是暂时呢能获范世之安乐，也能获到如同大梵天王一样的这世间是安乐的。那下面是讲到就四禅的整个一个修行啊，欲行这第一个欢喜，第二苦与乐，这第三个。那其中有暗示一个叫寻思的，怎么讲呢，也就是说由初界远离了什么呢，远离欲界的贪，欲界的贪是欲行，所以远离欲行的时候得初界，那远离所以在初界的时候远离欲行，在二界的时候呢远离寻思，那在三界的时候呢远离寻思，在三界的时候具足欢喜，那在三界的时候远离欢喜，在四界的时候呢远离苦与乐。也就是说有四支嘛，那四支在各四界或者各四禅的时候呢个别的远离就对了，所以断离此等修四禅，那修四禅之后呢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呢，得到上界的这个安乐。那哪些界地呢，大梵光阴片净还有广果我们可以投身于这些上界天呢天圣与彼同就都能获到上界天的这些的果报和快乐。真实无对治，具得福田所生业，造作三恶有五道，故应精勤行大善。恒也就是说并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反复造作，长时间的这种的造作，因此在此形容为恒。与生殖，那生殖就是说无论是意乐也好或者加行也好，意乐非常的强大，非常强烈，那它的加行呢以恶来讲的话就非常残忍，以善来讲的话就非常的就是具有这样最大恶力了。那无对治呢，也就是说只要是恶行的话，善就是恶的对治了嘛，那一个平常没有善心的人来讲的话，那他的恶行为呢，他的恶行呢就缺乏了这个对治了，也就是善行。那一个善行的一个修法者来讲的话，那这个的对治也就是恶行无对治。那具德福田所生业，具德也就是讲具有功德的，像师长等。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